皈依佛就是觉而不迷，皈依法就是正而不邪，皈依僧就是静而不染。那么佛教给我们修学的三大要领啊，就是三个标准修正我们的行为。这三个标准就是觉正净啊，这是三宝啊，我们自信三宝啊，觉正净啊，每个人都有的，都具足的，你今天要用它，从前把它忘掉了没用它，佛告诉我们从今天起要用觉正净啊，时时刻刻要想到觉正净，念念之中要想到觉正净啊，要用觉正净啊来修正我们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这叫做三皈依啊，这是你真正的皈依了啊，真正皈依了。那么佛教给我们这个修行的三个原则啊，这就是三宝三个标准。可是诸位要知道，这三个标准呢是一种事情，是一二三三而已。你想想，一个觉悟的人，他的见解会错误吗？他心会不清净吗？心不清净，见解不正确，那就没觉嘛。同样的，一个正知正见的人，他怎么会不觉呢？啊，他怎么会不净呢？啊，心地清净的人一定觉悟，一定呢正知正见。因此，这是一二三三个而已。啊，佛给我们开了这三个门，好像这一个佛堂有三个门。你从任何一个门进来都对了，你只一个门进来，三个全都得到啊，通通得到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三个标准呢，只要用一个就可以了，就成功了，全部都得到了。因此在中国大乘宗派里面，禅宗啊，他就选这门，他就选这个门啊。所以禅宗要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走这个门进来。这个教下了禅宗之外，都属于教下，像天台、华严宗啊、三论宗、法相宗啊，这些呢走正门，用经典来修正我们见解、思想、行为，他走这个门。啊，都正的。我们念佛修净土宗的，还有修密宗的，这两个宗是走净门，完全修清净心啊，所以是一二三三而已。这就是许许多宗派呀、啊，他们在三个标准当中选一个啊，虽然选的不同，可是功效成果完全一样。啊，没进门的时候不同，觉正净不同，进了门来的时候完全一样啊，这样我们才知道法门呢真的是平等啊，没有高下的差别啊。但是觉门真的要上根立智，要很聪明的人，心很清净的人，否则的话这个门走不进去啊。你看六祖在坛经里面所说的，他老人家所戒淫的对象是什么？是上上乘人。如果不是上上根基啊，这个觉门走不通的，那你不会开悟。正门呢，一般根基都可以走，时间很长，要念很多书，就好像念书一样。哎，小学、大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要念好多年，路很长。啊，这个净宗啊，净土跟这个密宗啊，它路短啊，它修清净心，实在讲是两者当中啊，所以在这个末法时期，为什么这个两宗很盛行，有它的道理，既不要上根立枝，也不要走很长的路 啊，那么这两宗当中呢，特别是念佛净土宗比密宗摄受还广泛，成就还要容易啊，更容易得清净心的。所以这是我们把这个三宝，自信三宝要认识清楚啊，知道我们是如何选择这个标准呢，作为我们修行的依靠，这里就真正有了归处了，真有了归处了。否则的话，虽然呢每一个法师来都给你说个皈依，其实从哪里皈依什么到现在还莫名其妙，是啊，这个就错误了。上面呢跟诸位讲的是自信三宝，理也许能够体会到一些，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找不到一个依靠啊，我想一定是如此，还是找不到一个依靠。我们现在要把话说回来，就是不是要落实来说，每一宗有每一宗啊标榜的经典与修学的方法。譬如华严宗那个佛毗卢遮那佛，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修学的榜样，我们跟他学，要学的跟他一样。法就是华严经，僧就是文殊普贤啊，华严、毗卢遮那佛的两大助手啊，菩萨僧呐、啊，我们就落实了啊。如果是法华宗的，它是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主，我们就是以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这佛宝。法呢，法华经，这是这个法宝啊。僧呢，法华经上所说的这些菩萨，通通都可以作为我们修学的榜样。那么在净土中，我们依靠的佛宝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归依处，我们依靠阿弥陀佛。法宝就是无量寿经，僧宝就是观音圣旨，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学大势至菩萨的专一啊。你看楞严经上这个大势至圆通章上所说的啊，它是从自从开始的归起，一直到成佛，他修什么法门呢？一句阿弥陀佛，就这一句啊，他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啊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假是借其他法门来帮助，不需要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从初发心到成佛就够了。你看这个多简单多容易，那怎么个念法呢？他老人家教给我们一个秘诀，净念相继，四个字把念佛的秘诀传授给我们了。净，什么叫净念？净是你念佛的时候不夹杂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这个心就是清净，用清净心来念。相继是一句接着一句不间断啊，不夹杂，不怀疑，不间断，这是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秘诀，念佛的秘诀，决定成功。 夏莲居老居士编了一部进修捷要给念佛人呢作为早晚扩诵的参考，那个里面写的是净宗初祖大师之佛法，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的。我一看到他老人家这样写法呢，啊，我非常赞叹，他讲的太正确了。大势至菩萨是净虚空变法界专修念佛法门的初祖，他是第一个人，是在法界初祖。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第一部讲华严经，华严会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华严是娑婆世界的初祖。净宗传道是无量寿经传到中国，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塔，给志同道合的123个人专修念佛法门，以无量寿经，它是我们中国净宗初祖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净宗初祖啊，就有三个人呢要问是哪一位初祖啊？中国的初祖慧远大师，娑婆初祖普贤菩萨，法界初祖大势至菩萨。我到美国来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啊特别嘱咐我要把净土宗啊传到美国来。那么大老师建了个佛堂，他老人家给我提一个匾额，华藏莲社啊，这个华藏是我常用的，因为我在台湾讲华严经讲了17年啊，所以我就用华藏，这个在那边华藏讲堂，那么老师就跟我讲，好，你就用华藏莲社吧，把净宗啊传到美国来。那么这次我们道场建好了，建好里面呢，这个佛堂啊有21尺高。那么我从大陆上请来的佛像啊，是木头雕的，这个西方三圣的，4尺高。那么放在佛堂呢，显得佛堂太高了，佛像太小了，不能够配衬，所以我就常常在想，这个墙壁上最好能够有大的画的佛像啊，把这个墙壁衬托出来。我就在动脑筋，这个画的佛像呢一定要画美国人的面孔，这个是佛法了才到了美国嘛，啊，才到美国嘛。如果啊，他听我讲经，他中国话讲得不错，听我的录音带，听了很多来看我，他说他会画佛像，我就拜托他画。那么过两天他来告诉我，他说法师啊，我不能赚你的钱，我收你一点成本费好。我说要多少钱呢？他说我画一张啊，台币150万，我给你画2张，我再送你一张。我一听说要300万，把我吓一跳似的。我说阿弥陀佛，我没有这么多钱，就算了，就谢谢他了。这一次到美国来，来的头一天呢，有一个人送了1卷佛像给我，我不知道什么人送的，不是我收的，是我那个基金会的总干事简凤文居士带我收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人送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画的。送来的时候嘱咐这个佛像是供养在大拉寺佛堂的，我给他打开了一看，很大，油画像西方三圣。这一看呢，还真不得了，阿弥陀佛印度人，观音菩萨中国人，大势至菩萨美国人。哎呀，我这一看，这个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！哎，很好啊，大势至菩萨是净宗初祖啊，初祖到美国，那净土宗一定真正到美国来了。所以这个净宗学会呀、啊，真的在美国成立的。 价廉居提倡这个名称，大陆上没有组成也没有建立，第一个净宗学会在大拉寺建立啊，所以大势至菩萨现的是美国人的像，我们欢喜的不得了。那么这是净宗的三宝，我们真正有了依靠啊，有了依靠，要学阿弥陀佛，要学无量寿经，要学观音世智啊，他们就是我们修行的榜样，是我们修行的标准，这叫真正的皈依。那么除了这个三宝之外，还要跟诸位说明呢，叫住持三宝啊。这个住持三宝就是佛像、经书、出家人啊。这些三宝呢，它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，但是它的作用啊，能够提醒我们回头依靠。因此我们学佛的人家里供佛像，供佛像什么意思呢？常常见到佛像啊，就提醒啊，我皈依佛了，皈依自信佛。我处事待人接物，我要居而不迷，让佛像来提醒我。如果没有人提醒啊，时时刻刻会忘掉啊，又迷惑颠倒了。这个作用啊，就很大很大啊！所以这讲我们供养的功德，它的好处啊，在这个地方。经书天天要念，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。我们念无量寿经，不是念给阿弥陀佛听的，是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训。啊，佛在经上教我们怎样存心，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，要把无量寿经变成我们自己思想见解行为，我们的生活写出来就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变成我们真正的生活了，你这个算是皈依法了，这是法宝。出家人看到出家人，不要是管他持戒犯戒，那与我们不相干。看到出家人就想到我要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哎，这出家人对我好处就太多了。看这个形象啊，就要想到我自己净而不染。你看这个功德多大啊！这个是住持三宝对于我们的功德啊，而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啊。法师是僧团里面一个代表，把三皈的这个意义啊、修学的纲要传授给我们。我们从今天起就要依据正经来修行啊。这是所以佛法所求的是智慧。啊，是大圆满的智慧，也就是圆满的自信。佛法之所求，佛法之所修，觉正净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。你用什么方法修呢？修觉正净，你用什么方法修呢？有无量无边的方法，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它是方法。门是门道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通通修的是觉真经。如果不是修觉真经，那就不是佛法啊。所以这个方法很多很多，目标相同，所以殊途同归呀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修净土，我绝对不毁谤修密的，绝对不能回谤学禅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走的是那个门，我们目标相同啊。好像我们坐车到此地来，他走路到此地来， 我们不能笑话他，哎，他错了，他没错，他也到此地来了，他哪里错了呢？哎，哪一条道路都通达这个地方。我在康斯威尔有一个同修啊，来问我，他说佛法这么多法门，我们都迷惑了，应该修哪个好呢？正好那个地上有个球，有个球在那里，我就比了佛教就像这个球一样，你看球面上无量的点，就好像法门呢无量之多。佛法讲的球是什么？求圆心，任何一点你只要一直修都达到圆心，不必找第二点第三点呐、啊。这旧路回家了，何必还要绕圈子呢？他明白了，佛法所求的就是那个心，心得到了，全部都控制到了，啊，全部都得到了，啊，所以不管哪一个法门，秘诀是专，只要专修，必定成就，能得定，能开慧，能得到大圆满的自信，啊，完全开显。所以住持三宝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功德，有很大的贡献，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出家人都是你啊，好的出家人我们亲近他啊，不如法的出家人我们敬而远之啊，远就是呢，我们不跟他学啊，我们尊敬他，不跟他学。为什么？他的形象给我很大的启示啊，这个叫真正皈依三宝。所以皈依三宝绝对不是皈依一个人啊，如果说皈依一个人问题严重的，为什么呢？将来你的前途啊是堕阿鼻地狱啊。怎么说堕阿鼻地狱？这个僧团呢是团结，净虚空变化界这个僧团是一个僧团啊，好，我们这个世间好像支部分部分到这个地方来啊，整个是一体。我们皈依这个法师，这个法师是我师父，那个不是我师父，你就在那里制造党派分化团体，这个罪过就是破活国僧。你们就看戒经，破活国僧犯什么罪？堕阿鼻地狱，忤逆重罪呀、啊，忤逆重罪是杀父杀母啊，触福生血，杀波罗汉，破活国僧。你不皈依还好，不干这个，不造这个罪业，这一皈依啊，你破活国僧，这就不得了了啊。所以要知道皈依这一次，不要这个法师来皈依一次，那个法师来皈依一次，好，皈依好多法师啊，自己认为这个了不起了，哦，这么多法师都保护我了，其实你菩萨过火，自身难保，谁也保护不了你。只有皈依自信三宝，那才叫真正诸佛护念，龙天有护啊！所以这个观念要搞清楚，要搞正确，千万不能够错了啊！这是这个传授三皈呀，今天就真正传授给你了。你们已经皈依没搞清楚，那么今天就搞清楚了，仪式不必要了，法名也不必要了，你皈依那个师父都已经肯定起法名了，不要再找我麻烦了哈，我是真正把三皈传授给你了。好，这个第二种福啊有三句，今天讲了一句啊，明天我们继续再给诸位介绍。今天这一句是入佛门最重要的一课啊，是我们入佛门的第一课，是非常的隆重，也非常的严肃啊。真正接受了，我们学佛就从今天开始了。同修，观经三福，第二是说的受持三皈，具足众戒，不犯皈依。 三规昨天跟诸位介绍出来，那么这也就是真正的传授了三规。那么学佛的同学们一定要认真的接受三规啊，就受持嘛，要接受啊，接受之后要保持，不能把这个觉正境呢失掉了啊，那我们就没有皈依处了。也就是说，时时处处啊，要念着觉正境，这是我们修行的标准啊，修正行为的标准。方法无量无边啊，所以说法门无量时间学，无量的方法呢，通通都是修觉正境的啊。因此，这个觉正境这三桩啊，我们在里面抓到一桩修成了，三个都得到了啊。昨天跟诸位说明，在中国十个宗派啊，他们偏重的不一样啊。我们今天这个法院呢，修学念佛法门啊，念佛就是从进门入门。换一句话说，念佛人的目的是求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呢，就是清净心啊，这是受持三规。句啊，是受这个是这个说的是教给我们要持戒啊，具足众戒，众是众多啊，众多的戒条里面最重要的是五戒啊，五戒是佛家的根本大戒。那么底下一句讲不犯威仪，如果用这个出家人呢，比丘250条戒来说呢，真正的戒条啊，只有前面的17条啊，四众13僧坛呢，这是属于戒啊，所以总共只有17条戒，后面的呢，全部都属于威仪。威仪是什么？威是礼貌、礼节啊。这个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应该守一些规矩啊，礼貌是属于威仪。在过去，我早年亲近张家大师的时候，大师告诉我，他这个三规戒啊，那指的是五戒。三规五戒是一个学佛的人呢，时时刻刻不能离开的啊。那是我们住在台北，他举个比喻说，比如你从台北坐火车到高雄，那么你要买一张这个火车票啊，从上车呢，这个票就要拿在手上，一直到达目的地，这个票还要收回啊，不能离开这张票。这个票就好比啊，这三规五戒那么样的重要啊。这是老人家举了一个比喻告诉我啊，离开了规戒，就失掉了佛法了，那就不是佛弟子了。这个五戒第一条是不杀生，第二条是不偷盗，第三条是不邪淫，第四条是不妄语， 第五条是不饮酒。佛说明五戒前面这四条啊，叫做性罪。你受戒如果犯了，这是犯罪，你不受戒犯了还是有罪。这不是说我不受戒我犯这个就没有罪啊，那是还是一样犯罪。只有那个不饮酒这一条啊，你不受戒不犯罪，受了戒就犯罪了啊。所以他这一条叫做遮戒啊。所谓遮戒呢，就是防止你醉酒之后乱性啊，犯前面四种戒，所以它是预防的，它本身没有罪啊。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。但是这个戒律必须要找法师仔细给你讲解，然后才知道怎么样